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继续和你分享有关端午节的散文。首先为你带来坚冰的端午节同趣。岁月荏苒，时光如梭，不知不觉已过不惑之年。对儿时的记忆也如残冬的枯叶，被时光的寒风摧残得支离破碎，残缺不全。时值端午佳节不期又至，孤坐家中无以为遣，便又忆起童年的端午节趣事。虽然仅是只言片语，但思之意味悠长。在我儿时的农村，端午节叫五月大午，是指五月里最早的一个午。那时候不吃粽子，却吃鸡蛋。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孩子们拿着母亲用红纸染红的熟鸡蛋，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炫耀资本。玩不够两天是舍不得吃的。我家端午节的早晨，母亲通常是按人头煮好鸡蛋，随着早饭一人一个香喷喷的吃掉。虽然没有红鸡蛋可炫耀，但在那些根本吃不上鸡蛋的孩子面前，一句我已经吃过了就面子十足了。端午节还是孩子们开始吃桑葚的季节，那时候布谷鸟是很多的，田野里经常听到布谷鸟的叫声，孩子们也学着布谷鸟的叫声，在两三棵较大的桑树上遥相呼应。这时候的桑葚还没有大量成熟，孩子们只能爬到树上去寻找，有的已然红得如同玛瑙，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即成为孩子的口中之物，有的却是刚刚发白，也会被第二批或第三批爬到树上的孩子们悻悻地吃掉。当然这都是在放羊或割草的时间享受的快乐，因为在那时的农村，没有一个孩子是闲着没事的。无论家庭贫富， 都会被父母安排上一项或轻或重或大或小的差事。端午节掏麻雀窝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，麻雀啥时候产卵我早已记不清楚了，依稀记得有一次叔叔掏到一窝麻雀蛋，有四五个之多，让我拿回家。母亲把麻雀蛋放在烧水的壶里煮熟了让我吃。在那仅有的一次吃麻雀蛋时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惊讶地对母亲说，原来麻雀蛋和鸡蛋一样都有蛋清和蛋黄呀。小麻雀出飞的时间是在端午节前后，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，因为我曾是掏麻雀的能手，啥时候掏比较合适我记得一清二楚。农村孩子都知道端午节前后掏麻雀窝是最合适的时节，这个时候小麻雀刚刚长大，但还没有能力飞出去自己觅食。这时的小麻雀拿着最好玩，它们处于似飞不飞的阶段，即使飞了也不会一次性飞很远，孩子们完全可以追上它，所以不用拿绳子拴着玩。再就是早晨掏比较好，因为麻雀妈妈为寻找大量的食物喂养饭量越来越大的小麻雀，天一亮就会飞出窝去，所以黎明的时候掏麻雀窝是不会有大麻雀来捣乱的。又是一年端午节，我早晨6点照例起床，照例去跑步吃早餐，既没有掏鸟窝的童趣，也没有吃粽子的闲心，更没有上树摘柿子的疫情。和儿时相同的只是吃了一个白煮鸡蛋，但因为每天早晨都吃一个，所以再也没有童年的那份激情与自豪。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和平静淡定的生活。
写不完的书，下一步还等着我们记录。成长的过程需要一些起伏，流过的泪水会为你祝福。阳光的下午，多伤心悦目，用爱为这幅地图祈福。我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要和你分享《端午节感怀》，作者刘丽娟。又到一年端午节，走在街上，卖粽子吆喝声声声入耳。看着那黄灿灿又光又亮的竹叶粽叶，吃着那凉丝丝甜蜜蜜黏啾啾的粽子，勾起我无限美好的回忆。因为那醇厚粽香和浓浓爱意掺和的味道已积淀在我内心深处。小时候家里常常缺少粮食，一年只能吃上一次粽子，所以对粽子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一粒粒的被牙齿磨出吱吱的响声，糯米蘸着白糖或者一勺勺黑糖浆，面香面香，红枣蜜甜蜜甜，那种味道让我们回味无穷。那时我们村有个大竹园，端午节包粽子的粽叶都是在竹园里拾的。每到新竹叶落的时候，家长就会让孩子们去拾些竹叶拿回来，挑选、洗净、晒干、叠好后便保存起来，到五月端阳节来时便拿出来用。小时候吃的粽子都是自己家里做的，因为家乡粽子是素的，粽叶捆黏米加红枣而已。我家包粽子的不是母亲，而是父亲。母亲说，因为父亲包的粽子放米适度，煮熟后特别好吃。大约在端阳节前三五天吧，我们姊妹四个便会缠着让他们包粽子。第二天上午，母亲会在嗔怒中把一把把干粽叶放进大大的桶里，用石头压实泡上大半天，再捞出来到河里一片片的漂洗。有时候我也会被命令漂洗粽叶，那叶片摸在手上嫩滑嫩滑的，像摸在缎子上，舒服极了。午饭后再洗净准备的红枣，淘上两升糯米，把糯米用水浸泡一段时间。一切准备好后，父亲便开始包粽子了。至今父亲包粽子的情形我仍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父亲那双粗大的双手竟能包出那么精巧的粽子， 父亲往往先选粽叶，大叶片一片包一个粽子，小叶片两片包一个粽子。父亲先把那叶片卷成一个漏斗状，用左手拿好，右手在盛水的米盆里旋转着，把米倒进漏斗里。一半的时候，在中间放上两个红枣，然后再在红枣上面放些糯米，再把上面的叶片翻过来，再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粽叶捏一个小棱，把叶片头扎好，最后还要捆粽子。捆的绳子也是不一样的，有的家用的是膘草。父亲是把粽叶撕成一缕缕当绳子，说是免得有异味。捆包粽子可是门技术，记忆中父亲两手齐上还不够，最后还要用牙齿帮忙。有时候邻居们会凑在一起包粽子，小时候顽皮像男孩的我也会上去凑凑热闹，包捆，可总是出不了产品，或者所出产品怪模怪样。父亲和邻居们包出的粽子个个都是标准的圆锥体，秀气可人，尤其是牢固，十个结成一束后怎么煮都是煮不散的。母亲把父亲包好的粽子整齐地排在厨房的大铁锅里，带水没住粽子后，再放上竹篦，用砖头压在上面，然后就开始烧火，待到粽子的清香随着白腾腾的蒸汽弥漫开来，米枣香味飘出来时，粽子就熟了。这一幕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。端午节的早上，天刚刚亮，我们姐弟四人起床后做第一件事就是争着往厨房里冲。此时厨房热气腾腾，弥漫着粽子淡淡的香味儿，令人垂涎三尺。这时我们就顾不上洗脸漱口了，毫不犹豫地从那热气腾腾的锅里提出一两个小粽子。湿漉漉的粽子烫得我们不断地把它从左手换到右手，又从右手换到左手，一下子没办法吃的，我们只得双手捧着粽子不断吹气。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的身后，看我们那副猴急的神态，便会给我们一人一个碗，口里说着不急不急，慢慢吃。我们能不急吗？盼星星盼月亮，就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。粽子烧冷后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拨开粽叶，用一只筷子对着那雪白晶莹的粽肉扎入，把粽子放在盛有白糖或是蜜糖的碗里轻轻一滚，然后将其高举过头，昂首慢慢地咬，口舌生津，不腻不黏，香气蜜入心间。那时我们感到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幸福了。端午节的早上，父亲和乡邻们一样，忙着插在山边割来的艾蒿、悬艾虎。艾枝插在门上，会用艾蒿编织成艾虎，在门楣中央或戴在身上，驱虫辟邪，保以安康。艾叶还可以治病，农村缺医少药，一直以来偏方盛行，收藏好的枯艾叶常常可以派上用场。譬如受了风寒引起头痛脑热，用艾叶煮水喝下来，闷头睡上一觉，出身臭汗就会好。譬如眼睛红肿，用艾叶煮鸡蛋，把鸡蛋剥了皮，用细布裹上，在眼睛上滚上几滚，保管见效。天热的时候，挤上一次艾叶所煮的热水澡， 叮嘱窗街会生的少。端午节的早上，母亲总忘不了给我们带香包，系五彩丝线。香包挂胸襟，长大福随身，手脖系五彩，娃娃惹人爱。给孩子带香包，和在手腕上系上五彩丝线，这也是家乡的风俗。香包是用棉织品和丝线绣成的，包里除了装些雄黄苍术外，还要装香草配成的香料，戴在身上起驱虫除秽的作用。五彩线象征五色龙，系五色线可以降服妖魔鬼怪。后来到了离家十几里的乡里去上中学，每到端午节，母亲便会送来粽子和鸡蛋。后来又考上了师范，三年毕业后，在离家乡100多里的县城工作成家。每到端午节，母亲便会捎来糯米和粽叶，让我自己学着包粽子。可是我包的粽子根本吃不出小时候那种味道来，于是还得上街去买粽子吃。卖的粽子米粒里夹着肥肉、蛋黄、火腿，油油的，又是咸味儿又是甜味儿，还很腻，吃不惯。越是这样，越发想吃家乡的粽子，特别是父亲包的粽子。少年佳节倍多情，老去谁知感慨生。年年岁岁端午节，岁岁年年故乡情。如今我参加工作转眼20多年了，岁月的流逝慢慢地养成了依赖与懒惰。端午节时很少自己亲自包粽子，但一种朴素的思想，一缕纯洁的情愫，一种浓浓的情意油然而生。那浓浓的情，密密的意，那清泉，那艾草，那凉糕，那五色符，嵌在心间，仿佛又见父亲包粽子的身影，又见到父老乡亲过节时的喜庆和甜蜜。
走过夏冬和春秋，田里稻草绿油，你说未来的答案
就在大山的那头，在我长大以后，是我睁开你的手，走了很远去漂流，我追到了梦啊，可是那时的拥有却变成美丽的乡愁，听着你唱呀呀咿呀，无论离开多么远，让我回到你身边，回家的路
的听众朋友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中我们再会。